心是根本，从心理上改过来就叫做从根本修，改心呢、心要是真的改过来了，你这个心呢跟佛菩萨的心心连心，心就通了。通了啊，就是我们常讲你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了，没障碍了，通了，佛的智慧可以加持你，你开智慧了，佛的德能加持你，你得善巧方便了，佛的相好加持你，你的体质改变了，健康长寿啊，本来身体有病的病就没有了，佛菩萨相好加持你啊，佛菩萨很愿意加持你啊，时时刻刻想加持你啊，为什么加不上呢？你有障碍，你不通啊，你的心跟佛心不一样啊。那佛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经论上说的太多啊，多了我们反而不好学啊，我们集合经论，抓住纲领，佛的心真诚啊，我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，我的心是不是真诚？我有没有欺谎众生？我有没有欺骗自己？从这里改呀，从心上改呀。我的心清不清净？平不平等？觉不觉悟？慈不慈悲？常常反过来问自己，天天改过，天天自新啊，果然做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通了啊，跟佛就通了，佛这三种加持我们就得到了啊，你智慧开了啊，善巧方便有了啊，相好也有了啊，随其心行，普绕一苦，我们才能真的啊，这个其心行是众生的心行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才能给一切众生。现前将来最丰饶的利益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最丰饶的利益不是叫你升官发财啊，不是这个，是叫你真正觉悟了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丰饶的利益菩萨们他们做到了，如果我们自己这种利益得不到，怎么能够帮助别人？弘法利生用什么心呢？明文利养心， 啊，讲经说法啊，尤其现在这个光碟录像啊，打自己的知名度啊。这就落在名上啊，好名啊。名后头接着啊，就供养啊。弘法利身还要搞名闻利养啊，存这样的心啊，这样的行为，那是什么呢？不但欺骗自己，上欺骗佛菩萨，下欺骗一切善良的信众啊。现在固然你能够得到一点名闻利养，果报不可思议啊，果报在阿鼻地狱啊。国报现前的时候，你后悔莫及，你才知道得不偿失，你所得到的你能享受几年啊？你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去啊！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！啊，你一生造着这个恶业啊，纵然讲经讲得不错，你的心是名闻利养，你的国报还是在阿鼻地狱啊！这个叫自欺欺人，欺骗诸佛菩萨经文里头每一句都有一个海，还是形容广大众生无边呢、啊、所以用海来形容啊。第四句，深入一切众生心海，畜生无碍舍利之故，前一句是讲我们你要度众生，要接触广大的众生啊，不分国土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啊，贫富贵贱，智欲不消，统统一律平等看待，一律平等的帮助，随到他的根性，满足他的愿望，都叫他得意。这一句是讲众生心呐、啊，畜生无碍舍利之故。舍利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此地不再多说了。十种究竟圆满的能力，这些能力是从智慧生的，真实智慧生的，所以称为舍利智啊。如来古地上这种十种特殊的能力是无有边际的，所以称无碍。十句，诸位要记住，厚厚深于浅浅。第一句这是最浅的，清净。如果清净心不能现前，后面全都没有。我们学佛，特别是学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唯一的修学目标，心净在佛土净啊，我们主修的是清净心的 这一桩事情总得要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。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，不设清净心，这就是我们真的在用功，真的在办道啊。如果我们的清净心失掉了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，要赶快回头啊。这一句深入一切众生心海，一切众生的心非常复杂，菩萨晓得，现在我们也能够略知大概，不能像佛那么清楚那么明了啊，我们也能体会到一些啊。从什么地方去体会呢？会修行的人从自己起心动念，孟夫子所讲的反求诸己，回过头来从自己这边去发现，观察自己的心行到底是正还是邪，是善还是恶啊，是是还是非，从什么地方观察着？从起心动念，真用功啊。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晓得，我们每天读经念佛，这是初级的修行法，小学教小朋友，古时候六七岁上学了，儿童天分好的四五岁，家长这个家里父母兄长就教他了，教他识字了，认字了，教他念弟子规，教他念三字经，从小就学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，自自然然影响他一生啊，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会违背这个范围，圣贤的教诲，我们这一生可惜没有这个缘分呢，没有遇到，没人教我们。佛教入门，现在人家也不讲了，也很少人知道了。古时候学佛入门， 五年学界，这个意思，这个戒不是戒律，老师的教戒，你跟哪一个法师出家没有关系，跟哪一个法师受戒也没关系，给你剃度的这个法师，给你受戒的这个法师，在谚语常讲嘛，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他是介绍你入佛门的，这个有恩，恩并不是很大很深，深恩大恩是什么人呢？教导你这个法师，这个和尚，我们称为亲教师啊，这个人对我们的恩德大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法身慧命得之于他，这个人对我们大恩大德了，我们初学佛跟他学，接受他的调教，时间多久呢？一般是五年现在这个缘也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在家小时候没有受过圣贤的基础教诲，出家呢没有亲近过真善知识，接受出家初学的教诲，难啊！我这一生算是很幸运，在家还沾到一点私塾的边缘，我这个年龄以后私塾就没有了。我小时候八九岁的时候还念过几个月的私塾，那是圣贤的教诲，确确实实影响了一生，学佛我的缘也非常好，真的遇到善知识了，接受善知识的调教啊！我知道古时候五年学界，我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啊。五年是最短的期限，得有成就才能出师，这个出师就才能离开老师，没有成就不能离开老师，离开老师一定出乱子，这就像走路一样，我们不认识路，到一个生疏地方，老师是带路的，我们要不跟着他走，决定迷失方向，决定迷失道路，严重的迷失，找不到老师了，找不到同伴了，回不了家了，确实就是这个样子。实际上到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老师呢？自己有能力识路，我认识路了，不会再迷路了，这个时候可以离开老师。 上上根人，聪明立根呢，五年行啊，五年时间够。中下根性的人啊，五年不行啊。但是现代的人很可悲呀，五年的耐心都没有啊，尽一切劫住世间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这个真是大慈悲心，激发我们精进不懈。啊，我学道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。为自己偷个懒，为自己堕落三途，无所谓啊。无量无边的苦众生，需要人帮助他。啊，我自己不成就，我拿什么帮助别人？修行为众生修的，啊，正果为众生正的，一切为众生，没有为自己。这不精进行吗？不努力行吗？啊，什么人在鞭策我们？许许多多苦难众生，众生越苦，我们越要精进，越不敢懈怠。啊，我们从自己的心就看众生心了。啊，我们有心能接受到圣贤教诲，许许多多人不信呐。没有机缘接触到圣贤的教导，这一生当中都被烦恼恶习所染，迷失了本性，迷失了本善。三字经上，人之初性本善呐，本性就是本善呐，迷失了，越迷越深呐，没人带路嘛，走错路了，回不了家了，本性本善就是回家了，回不了家了。这才可悲也，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，堕落在三途。啊，我们从一切众生啊种种不幸的恶行，我们决定不能够责怪他。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好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怪也。所以我们对芸芸众生造作恶业要生怜悯心，要生同情心，不可以生嗔恚心，不可以责怪他们，他们很可怜，他们很不幸。啊，我们要以智慧、慈悲去帮助他，所以才出生无碍舍利之故啊！无碍的舍利智是自信的 般若智慧，是自信的良德良能，但是要有缘才能把它引发出来呀。众生心是缘啊，这正是所谓的是师资道合啊。教学相长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开圆满智慧啊，圆满的智慧啊，是根本智跟厚德智，根本智跟厚德智都不能离开圆啊。圆是什么呢？圆是众生啊，圆是境界啊，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啊，这样我们才能成就究竟圆满智慧啊。离开了境缘，你的智慧从哪里来啊？自信本具，本具起不来。所以佛法从缘生，普贤菩萨十愿也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恒顺就是随缘啊，随缘里面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这就是根本智啊。修正觉心那是厚德智啊。慈悲心是动力推动着你我们不是为名利在推动世间人造作种种业，什么力量推动他？名利。他拼命在工作，为什么？为赚钱。如果没有钱呢，他就不干了。他还会拼命去工作吗？还会日夜不间断吗？决定不干了。所以是名利在推动他。佛菩萨修行人名闻利养通通舍弃了，放下了，什么东西来推动呢？慈悲心推动，怜悯一切苦难众生，发这个心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力量在推动啊，这大慈悲心推动啊，推动他勇猛精进引发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佛菩萨智慧无量无边，佛菩萨的能力神通广大，不可思议神通广大在佛法里面的名词善巧方便教化众生，方法非常巧妙啊。这些方法决定利这个令众生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，这个巧妙的方法就叫善啊，它不是恶啊。魔也有方便， 他那个巧方便叫恶巧方便，他是不善的巧方便。所以那么多人被诱惑，那么多人被他欺骗了，上他当啊。魔也有智慧，也有巧方便，魔的智慧是事之变聪，不是真智慧。他不利益烦恼啊，他的心不清净不平等啊，所以魔的巧方便是不善巧方便，那个力量很可怕很大啊，甚至于啊，佛遇到他也要退避三分啊，他的力量太强了。茫茫众生都听魔的不听佛的，这些被迷惑颠倒的众生他把魔的巧方便误以为真，那为什么呢？信他人太多了，他心里有个妄想啊，这么多人都信他的，那当然是真的。你佛说好，几个人信你的？没人相信，你那是假的。这个时候，佛也没法子了。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佛要等待机缘成熟。等到魔败了啊，魔的那个真相露出来了，大家才知道上当了，这个时候想学佛，佛才现前啊，佛会等待时节因缘啊，那就是善巧方便啊，所以智慧断能啊，无碍失力智啊，都是因众生心引发出来的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掀开讲义第四面，挂壶第五句看起啊。身如一切众生根海，随时调伏令成熟故。这个都是属于菩萨的善巧方便，也就是菩萨的厚德智。众生根啊，根是根性，每一个众生的根性都不相同，众生无边呐，根性呢也就没有边际了。菩萨说法，如果不能够随顺众生的根性，那就是不契机。佛教导菩萨说法，原则是要契机契理啊，把众生根性摆在前面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定要能令众生 圆满的接受。根一般讲呢，这是为了说话方便起见，上中下三等的。佛对上根人啊，这是举例说，说究竟圆满的大法啊，也就是说，如来果地上的之见啊，上上根人能接受啊。如果说下法啊，他就不满意了。下根的人呢，说上法他不懂啊，这个身如一切众生海，我们用现在教学的这个方式来比喻，大家好懂啊。你比如小学生，一定呢要用浅显的教材教他。啊，变成教科书，他能接受啊，他欢喜啊。你要把大学里头这个教科书拿去，他接受不了。啊，同样道理，大学生呢，你给他大学课程标准，他欢喜，他用心学习；你给他小学课本，他不需要学。这个就是一定要懂得众生的根性啊，根性包括的范围很广啊，它的序根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它的天赋啊，佛法里面叫序根，过去生中所修学的善根。他的程度，他的习性，他的爱好，他的生活环境，啊，他的需要，现前的需要，他将来的需要，方方面面呢，菩萨都清楚啊，都了解，说法就契机了。啊，这个法他闻到之后啊，法喜充满。那我们现在在当法师的说法啊，为什么没有这样殊胜的效果呢？不会关机，收不到效果，甚至于啊收反效果，叫听众听了的时候厌烦，第二天不来了啊，浪费他的时间，浪费他的精神，他什么也得不到。这个过失是在我们自己，不在听众啊，我们不善关机啊。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所以法要不能够深入，没有彻底了解，这个教下常讲啊，大开圆解啊，圆解就活了，不是死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佛的经典字字句句都含无量义，这才是圆满的。无量义当中啊，我现在面对是哪一类众生，我要给他说哪一种义啊？所以同样一句经文，同样一两个字，种种不同的说法，随众生的根性啊，这一点不容易啊。我们看到 有许多学教的人很用功，很努力，全心全力投注，我们很佩服啊，这人很难得啊。但是他把教学死了啊，上台讲经呆呆板板，冥万不灵啊。他讲的有没有错呢？不能说他错，切理不切机啊，他讲的确确实实根据古人注解所讲的，他自己没开悟啊，当然是跟着古人经典注解来讲啊，确实没有离开注解啊，讲的也可圈可点。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古人是哪个朝代的人啊，他当时面对着是哪一类的根基。当然古大德他也想得很周到啊，因为讲演跟著书不一样，讲演是面对现前大众，最重要是其当前之际。那个做注解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要想到哪些人将来读他这个书啊，还得要传给后代啊，想想将来这些状况。如果他没有正果，宋唐时候的大德他怎么知道现代社会状况，怎么了解现代人的生活环境，这是难事啊。由此可知，如果不是佛菩萨再来，他的著书契机是有范围的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想到啊。所以我们看古大德的注解只能看他的原则啊，不能用他的这个条文啊，原则可以不变，言语要变啊。啊，不变就不通了，所谓是穷则变，变则通啊。变通就叫善巧方便啊，现在人讲变通，佛法讲善巧方便。我在讲习当中也曾经用比喻来说，啊，我们如何来看待佛的经教？啊，譬如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我不举华严，我举《金刚》，为什么呢？《金刚经》的注解多。古今著啊，500多种啊，学习的人多啊，啊，《华严经》的注解少，太少了啊，《金刚经》是像一棵大树，几千年的神魔啊。从根一直长上来啊，根本就好比是经典佛说的啊，这个树还有枝叶，枝叶呢就好比 后来祖师大德的注解。